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2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海军濒海战斗舰坎培拉号星期六7月22号在悉尼港举行成军典礼，这个是美国海军舰艇首次在外国港口服役，亦都是第二艘以澳洲首都命名的舰艇，象征着密切盟友之间更加强化的军事关系，应对中国不断扩大的地区影响力。美国海军历史上第一艘坎培拉号巡洋舰的命名缘由，是为了纪念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战中遭击沉的澳大利亚军舰，该舰已经在1970年退役，1980年拆除。美国海军濒海战斗舰队司令马克克劳佛德表示，在悉尼举行服役仪式和使用坎培拉这个名字，讲明了两国的纽带，展示美澳之间强大而深厚的关系。他强调，这个不单止只是一个联盟，我会称之为一种无法动摇的联盟。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这艘舰艇不单止是以坎培拉命名，并且在悉尼港服役，还是由西澳当地船舶制造商所制造，一切都足以让澳大利亚人自豪。俄罗斯断然退出黑海谷物协议，如今在联合国安理会面临来自其盟友中国、发展中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压力，要求俄罗斯恢复乌克兰粮食运输，避免全球陷入粮食危机。莫斯科仲因为退出一年前的粮食协议后袭击乌克兰港口并摧毁港口基础设施，受到联合国和安理会成员的批评，这个违反了禁止袭击民用基础设施的国际人道主义法。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审议乌克兰人道问题，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指出，中方希望有关各方从维护国际粮食安全大局出发，特别是从缓解发展中国家粮食危机出发，同联合国有关机构共同努力，加紧对话协商，早日恢复俄罗斯与乌克兰粮食与化肥的出口。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指责俄罗斯利用黑海作为勒索并玩政治游戏，他又进一步指出，莫斯科以更高的价格出口比以往更多的粮食。他呼吁安理会和联合国所有193个成员国团结起来，敦促俄罗斯恢复谈判。台湾国防部星期六表示，中国派遣几十架战机，包括战机和军炸机绕台，这个是中国解放军又一次军力展示。几日之后，台湾计划举行军事演习，以防御可能的入侵。台湾定于下个礼拜举行一年一度的汉江演习，期间台湾军队将会举行防止入侵的战备演习，台湾仲将举行一年一度的万安演习，旨在让平民做好应对自然灾害准备，并演练发生空袭时的疏散。台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星期五早上六点钟至星期六早上六点钟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了37架飞机和7艘海军军舰在台湾周边飞行和航行。声明称，其中包括歼10和歼16战机以及军6轰炸机，其中22架次战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或者是进入台湾南部附近的防空识别区。要确保美国公民自北韩脱身，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现在要营救的是二等兵特拉维斯金，这项任务可能更加艰巨，因为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现在毫无沟通可言。美国陆军部长克里斯蒂娜·沃尔穆斯星期四表示，华盛顿已经全力尝试与平壤联络，但北韩尚未做出回应。随着特朗普政府针对北韩核武器计划的谈判失败，再加上新冠病毒爆发之后，北韩严格封锁边境，华盛顿和平壤之间有限度接触几乎完全停摆，这个和早期谈判代表所面临的情况相当不同。曾经在1994年前往平壤带回最后一位现役美军的美国退休大使托马斯·哈伯德华 北韓人目前冇興趣同我哋對話。當時美國官員啱啱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嘅父親金正日達成初步核協議。哈伯德指出，呢個係一個非常不同時代。北韓人認為與美國嘅關係對佢哋有利害關係。法國總統馬克龍嘅高級外交顧問表示，中國正在向俄羅斯提供可用作軍事裝備嘅物品，儘管規模不大。星期四晚間喺阿斯盤安全論壇上，當被問及西方係咪掌握到任何證據去表明中國喺烏克蘭戰爭中以任何嘅方式武裝俄羅斯時，馬克龍愛麗舍宮外交團隊負責人埃馬紐埃爾博納話俾主持人聽：係噶，有跡象表明佢哋正在做我哋唔希望佢哋做嘅事。當被問及中國係唔係正在交付武器時，博納話：嗯，類似軍事裝備。據我哋所知，佢哋未有向俄羅斯提供大規模嘅軍事能力，但我哋需要嘅係並冇交付。法國官員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話，博納所指的是軍民兩用技術和非殺傷性援助。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在被要求置評時表示，美國官員對從中國向俄羅斯轉移軍民兩用設備感到擔憂，這些設備可能用於殺死烏克蘭人或對戰場上產生重大影響。這位官員表示，我們尚未看到中國向俄羅斯轉移用於烏克蘭戰場的殺傷性援助，但我們對此保持警惕並繼續密切關注。在一次香港人被襲擊的一個月之後，英國警方採取行動控告一名中國學生，受害者歡迎行動，但質疑被捕者為何在回到中國之後再次入境英國的時候並沒有被調查。香港人團體上個月在英國南部修咸頓舉行紀念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集會之後，有香港人遭懷疑是當地大學的中國學生襲擊。修咸頓警方指落案起訴一名中國學生，指控他涉嫌種族主義嚴重襲擊。據於修咸頓大街地區的23歲男子公精被當地警方還押，星期五於修咸頓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指在6月11日下午約4:05，一班人在貝格斯路被襲擊，襲擊事件導致兩人受輕傷，警方調查在一宗與仇恨相關的襲擊之後作出拘捕。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到11点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喺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嘅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账户嘅名称咧就系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同埋 Instagram 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你而家亦都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
各位听众，如果你哋冇辦法登錄我哋嘅網站話咧，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賽封應用程式3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嘅網站。如果你有興趣想獲得最新嘅賽封應用程式嘅話咧，請你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就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嘅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同埋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噶啦。
喺呢一節嘅時事經緯環節裏邊，我哋會講到有調查發現3/4嘅英國人唔信任中國，唔接受喺科技同埋基建領域方面嘅合作。英國調查顯示，英國人相當不信任中國，很少受訪者表示願意和中國在科技和基建領域合作。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發自倫敦的報導。
英國一個最新調查顯示，接近3/4受訪的英國人表示不信任中國，超過40%的受訪英國民眾認為中國和俄羅斯對英國的國家利益構成同等程度的威脅。英國智庫英國外交政策組織委託市場調查公司 JL Partners 在5月26日 至6月1号期间抽样调查有代表性的2158名英国民众，这一项调查自2019年开始每年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最多受访者表示不信任俄罗斯和中国会在世界上负责任地行事，当中有 86% 的受访者说他们不信任俄罗斯，而 84% 的受访者就表示不信任中国。比较年长的受访者比起年轻的受访者更加不信任中国，在66岁以上的群组更加是超过九成受访者说他们不信任中国。同自由民主党和工党的支持者比较，保守党的支持者更倾向不信任中国。在被问到有关与中国接触方面的问题的时候，42%的受访者认为英国应该挑战中国的人权侵犯问题。同去年相比，英国民众在部分议题上面与中方互动的意愿有所增加。有38%的受访者认为英国要在好似气候变化问题的共同挑战上面合作，情况比去年上升5%。调查结果发现，英国受访者最不愿意与中国在科技和基建领域合作，只有15%认同要在这些方面与中国合作。更加有15%的受访者说英国不应该与中国有任何接触。比较年长的受访者相对地支持以价值为本的接触，例如是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而较年轻的受访者就比较支持和中国在学术和科技领域上面合作。调查结果亦都显示，英国民众普遍认为北约、七大工业国集团、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等等的国际合作令到英国更加安全，其中高达3%的受访者认为北约令到英国更加安全。在有关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上面，超过一半受访者认为英国应该持续支援乌克兰，并且不设期限。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访问北京，在台湾议题上与中国的交手成为星期四7月20号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议员质询的话题。伊利诺伊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拉贾克里希那莫提话，他对中国不同意当初美中建交时双方在联合公报中承诺台海问题必须和平解决的讲法感到震惊。他认为北京当局指责美国篡改对中国政治承诺，是在这里以重新界定美国为中国承诺的内容对美国进行情绪勒索。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今年初新设立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星期四举行拜登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听证会，以听取拜登政府官员说明美国在应对中国各个领域挑战中采取的做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访问北京的效果是很多议员关注的焦点，他们质疑拜登政府在寻求与中国接触上过度一厢情愿，但是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商务部官员都认为与中国的接触对于负责任去管理美中关系是极为必要，尤其是在避免和管控危机上，双方可以通过开放的沟通管道表明彼此的意图。中国特设委员会民主党首席众议员拉贾克里希那莫提关注到，布林肯访问北京的时候，双方对美中建交时在台湾议题上的表态看法似乎并不一致的。他要求出席作证的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厘清，美国当初在同中国建交的每一个公报中的确表达过台湾议题必须和平解决的立场。他说布林肯国务卿上个月曾经讲过，理解到涉及台湾的任何分歧将会以和平解决是理解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根本基础。但是中国外交部令人震惊地不同意这种讲法的，而且他们还说这样篡改了美国给予中国的政治承诺。克里希那莫提接住问，康达先生，当美国从1970年代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公报都清楚地列出并确认说我们的利益 在於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是這樣的，對不對？康達回答說，首席議員，這個是絕對正確，從一開始，我們的政策和我們的做法就一直是以維持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與和平解決兩岸議題為依據。布林肯的聲明並未有篡改到任何我們曾經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做出的承諾，是不是？克里希那莫提再問。康達回答說，當然沒有，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情緒勒索我們美國，試圖重新去界定我們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承諾的現實，對不對？克里希那莫提又再問。對於這位民主黨首席議員的結論，康達說他不會針對北京的立場去講嘢的。我可以確認的，首席議員先生，就是我們絕對致力於保持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並實現我們在台灣關係法之下協助台灣維持足夠自我防衛能力的承諾，我們會實現這些義務的。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過去40年來並沒有任何的改變，這個做法對於維繫和平穩定極為根本，如果有任何改變現狀的威脅及和平穩定的破壞，這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採取日益咄咄逼人及脅迫的行為。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亦都是密歇根州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約翰·穆羅爾關心的問題。他問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伊萊·拉特納，是不是對美國延遲交付台灣已經採購的武器感到擔憂呢？拉特納回答說，在對外軍售問題上，他認為外界對美國對台灣的支持有所誤解，美國面對的並不是一個所謂積壓的問題，而是對美國整個產業界放緩進而影響到軍事生產的擔憂，它不是一個只是涉及到台灣的個案。我們正在盡所能盡快實現我們在台灣關係法之下的承諾，不單止是透過對外軍售，還有其他授權，包括總統提取權及潛在的對外軍事融資。對於穆羅爾議員提到密歇根州正在與台灣進行國民警衛隊的合作，國防部應該將訓練基地列為敏感地點，以防止中國國營企業在基地附近投資的問題，特拉納說美台軍事合作不宜在公開場合去談論，他願意對這個問題提供議員機密的簡報。關於克里希那莫提議員針對國務卿布林肯有關台灣議題上的表態，可能是指布林肯在結束對中國訪問時在北京一場記者會上的發言的。根據美國國務院的官方網站，6月19日布林肯在北京的記者會上，針對美國之音隨行記者問他如何回應北京堅持台灣是他的內政問題的提問時說，從美國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一開始，亦就是很多年前的三個聯合公報，對美國來講最根本的就是理解到任何涉及台灣的分歧將會以和平方式來解決，對於我們如何理解我們的關係是根本的基礎。不過中國外交部不同意布林肯的講法。根據中國外交部的官方網站，6月21日中國外交部美大司司長楊濤在針對布林肯訪問中國舉行的記者會上，針對美方將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和一中政策相關聯，表示美國在一個中國問題上做出個明確的承諾，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權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些承諾清清楚楚體現在中美三個聯合公佈之中，亦都意味著美方承認台海真正的現狀，這個就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美國叫一中政策。楊濤說，他說美國的一中政策本來就是乾乾淨淨的，只用了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做定語，但後來就定於越來越多了，先後加上與台灣關係法對台六項保證。不論是台灣關係法或者是六項保證，楊濤說這些都是美國單方面炮製出來的，不是中美雙方共識，中方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不予承認。美方現在還有一個動向，將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和一中政策相關聯，作為一中政策的核心內容， 一個不是對美方對華政治承諾的重申和堅持，而是篡改。楊濤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意大利參議院7月19日就俄羅斯和中國在意大利的影響和戰略為主題召開了一場聽證會，與會的嘉賓圍繞俄羅斯和中國對意大利及歐洲安全的威脅展開了討論。意大利參議院歐盟政治委員會主席朱利奧·特爾齊在書面致辭中強調，俄羅斯在2014年登兵克里米亞之後就與中國合作傳播假新聞，並提到最近德國採納的去風險策略。意大利政府近期有意退出與中國簽訂的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如何去處理與中國的關係，在意大利已經成為輿論關注的熱點。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趙南旭發自羅馬的報導。
在意大利參議院的聽證會上，來自華盛頓的人權組織公民力量發起人楊健利博士作證時提出，跨大西洋國家面對中國的經濟脅迫，有必要建立經濟不約的模式，以價值觀為導向去處理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意大利業報中國事務記者朱莉亞·彭皮利則介紹了中國咄咄逼人的戰狼外交，試圖通過輿論去影響意大利社會。今年七國集團峰會期間，與會領導人重點討論了中國的經濟脅迫問題，西方主要國家形成了去風險、降低對中國過度依賴的共識。歐盟最近推出經濟安全戰略，意大利亦都正在考慮退出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近三年来，意大利政府几次动用黄金权力法案介入中资收购案，来到保护意大利的战略资产和可能用于军事方面的技术。面对意大利有意退出一带一路的情况，中国派出官员前来意大利游说政界和商界，试图加强联系。另一方面，中国也对意大利发出警告，指意大利如果贸然退群，可能會對兩國合作帶來相當不利的影響。有報道指出，如果意大利終止與中國的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將會與中國另外再簽訂協議，繼續維持雙邊經濟關係。實際上，在意大利加入中國一帶一路計劃之前，中國公司在歐洲經歷金融危機之後就開始大舉收購意大利公司的股份。中國企業近年來將目光投向意大利的关键基础设施。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做法会为意大利带来严重的国家安全隐患。2014年，中国国家电网以20亿欧元收购意大利能源网35%的股权，从而进入了意大利的电力和燃气输送市场。该股权收购协议将在今年11月底到期。协议规定，如果一方不续签的话，需要在協議到期前6个月通知，否則自動續簽。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雙方仍然有意續簽。在意大利參議院舉行的聽證會結束之後，公民力量發起人楊健利在羅馬接受了美國之音的採訪。他表示，意大利作為七國集團成員，中國與之簽訂一帶一路協議就是一個突破口。他呼籲民主國家應該形成經濟不約來到應對中國的經濟脅迫，民主國家應該走在一起，形成一個以價值觀為基礎的經濟不約。首先進行經濟防禦，當中國實施經濟制裁，由於價值衝突進行脅迫，強迫其他國家服從自己的意志的時候，所有的民主國家只要是經濟不約成員的話，都要認為是對自己的進攻，然后大家集体进行防御，这样就使得到每个民主国家都有能力去保卫自己的民主价值，尤其是面对中国恶劣的人权纪录以及中国对于世界范围内民主侵蚀的情况之下，你能够站在自己的立场比较坚定，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这个就是我提出来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经济不约的概念。很多人长期以来相信经济上要靠中国，安全上要靠美国，实际上这个公式已经越来越不可靠。 大家发现中国越来越多地使用佢嘅经济力量嚟到胁迫你，使到你丧失自己嘅文化特征，丧失自己嘅政治特征，甚至为你嘅经济带嚟好大嘅不安全。所以我觉得唔单止系对意大利，所有嘅民主国家都应该考虑如何同埋继续同中国打交道，同时能够保证自己嘅经济安全。杨建利博士认为，与中国经济脱欧并唔现实，西方国家在很多方面已经形成了对中国的依赖，因此民主国家一方面需要将自身经济做大，一方面要坚持原则去风险。倡导脱欧我觉得是不正确的。我有个比喻，有一个水域是干净的，另一个水域就是污糟的，但现在两个水域已经混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西方的经济和中国的经济已经混合在一起，这两个水域的水一旦混合在一起，就很难将干净的水和污糟的水去分开。但是有两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第一就是增加清水干净水的容量，另外一件事就是往里面去放清洁剂。加干净水的容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民主国家要认真考虑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够形成集体的力量，将民主的经济体做得大一些，而不是越来越多地依靠中国。我们用高科技，用自己的潜力，将自己效率各个方面都提高，将自己的经济体做大，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加清洁剂又是什么来的呢？加清洁剂就是我们要坚持原则，不能够跟着中国的原则去走，这样的话水就会越来越混浊的了，那就要降低风险。我要降低风险，将水里面的混度污糟度要降低，因此就要降低和中国这个经济关系的危险，要重组了。这个经济的供应链，这个是必须要重组的，在相当层次上要达到一种安全，但是好像我刚才所说的并没有100%的安全。杨建利在听证会发言中提到了意大利和中国有关开发意大利热那亚和的里亚斯特两个港口的合作协议，他认为意大利与中国签订协议不单只要考虑经济是否会盈利，还要考虑国家安全的影响。杨建利指出，意大利政府和一些智库都认为一带一路并未有为意大利带来预期的经济收益，中国官方传媒反而通过一带一路协议渗透到意大利实施大外宣，这样对意大利的民主生活方式及其民主原则相当不利的。刚刚是在中国和意大利2019年签一带一路的合约，有了传媒合作的情况之下，中国假信息战的一个目标就是意大利，在疫情发生之后一度将意大利描述成疫情的源头，而且用他自己的大外宣有时通过意大利一些传媒向意大利人员宣传，说中国的口罩是因为意大利签了一带一路所给予特殊照顾等等，实际上这个是同事实都是不相符的。这样的宣传已经在意大利造成非常坏的影响，实际上这个事实就被掩盖了，意大利自己纳税人出的钱，还有一些非牟利机构、一些政府在里面做的主要努力都被掩盖了，欧盟还有其他国家对意大利的支持也都被掩盖了。中国除了在经济上影响意大利，中国近年来还加强宣传上的攻势。意大利《业报》中国事务记者朱莉亚·彭皮利在参议院的发言中介绍了中国将传媒作为推行战狼外交的工具。朱莉亚·彭皮利表示，意大利有一部分人口持有反美、反西方观念，中国和俄罗斯的宣传针对这些人相当有效。意大利有一部分人口非常反美，就好像是一种另类的真理，总是适合中国的宣传，他们非常擅长构建另类真理，反美、反西方价值观，将意大利政府放在美国追随者的位置上去做判断。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宣传针对这些没有得到足够信息的特定人口非常奏效了。他们很接近原教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尽管中国已经彻底改变了，他们认为可能有另一种 由中国引导的世界秩序。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宣传有时在意大利产生效果的原因。茱莉亚·彭皮利指出，中国的宣传工具善于利用意大利传媒的财务危机，他们试图解决传媒经费问题，通过给钱的方式令到意大利报章或者是网上媒体刊登他们的文章，甚至在关于中国的话题方面直接向记者评论人士提供资金。茱莉亚·彭皮利表示，意大利国家通讯社安莎社与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签订的协议为意大利传媒生态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他们新华社成功与意大利安莎新闻社在2019年签订协议，安莎社基本上就是将中国新华社的报道翻译成意大利语，对意大利记者来说是一个很大问题。新闻社的发布新闻是主要来源，一个记者坐在办公室面前读安莎社的新闻，基本上是安莎社翻译中国的宣传，很自然他就会堕入了宣传的陷阱。多年来中国成功利用这个工具来推动他的宣传，避免在意大利复杂的报道和调查。他们只是提供关于中国的简单文章，譬如新疆漂亮的花朵、大湾区完美的经济，他们令到意大利传媒多年来未能够做出正确的调查和报道。中国和意大利两个国家签署的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包括了传媒合作内容，自双方签署备忘录之后，中国官媒宣传就开始大量出现在意大利的传媒上，多间电视台播出中国官方传媒央视制作的一带一路宣传片，中国官媒也都通过购买多间意大利的报章版面刊登中国官媒的宣传。今年三月，意大利财经报章《24小时太阳报》编辑部刊登公开信，抗议报社管理层绕过编辑部刊登中国官媒《经济日报》的内容，版面上都没有讲明刊登《经济日报》的内容是客户提供的付费广告。公开信指责报社管理层将《24小时太阳报》当成是独裁者的传声筒。该事件在意大利传媒业内引发热议，然而中国官方究竟向意大利传媒支付了几多的宣传费用呢，仍然是一个未知之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发自罗马的报道。
中国公布了首部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声称中国公民走到去哪里，领事保护去到哪一度。不过分析人士表示，北京试图将过去宽广的战狼外交内敛成为法律的形式，透过领事保护条例彰显国家主权，实际上就是中国国力向外延伸的展现，并扩大针对中国公民的监控。北京正在运用法律战的形式在国际社会构建新一轮的话语权，那将会比战狼外交纵难招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7月14号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这个是中国第一部为海外公民与机构的安全和权益保障所立的行政法规，将自9月1号起实施。中国官媒人民网7月15号报道，当前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和企业是走出国门，新的领事保护条例将会有助于领事保护工作的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提升领事保护的工作水平，强化海外安保能力建设。中国司法部说，从2011年至2019年，海外中国公民人数和中国驻外是 1.75 亿人次，境外注册中资机构从 1.8 万家增至到近5万家，海外劳务人员和留学生遍布全球各个角落。而另一方面，各种类型的领事保护和协助案件数量逐年增加。以2022年为例，共处置约7万宗的领事保护和协助的案件，接听了近50万通的求助电话。分析人士说，近年来中国确实在实行所谓的依法治国，将过去各式各样散落或者是不完善、不明确的行政规章将之法律化，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方面的相关立法做得最多，比如反间谍法、对外关系法、网络安全法等。 但是中国这样做的背后有它的目的，一是彰显中国的国家主权，二是凸显中国在国际的社会上的执法行使能力。中国虽然为它的海外公民设立专法保障人身安全和权益，但是中国跨境镇压的行动它是早已经开始，而且从未间断。总部位于西班牙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在去年9月的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各大城市建立了大约54个海外警桥服务站，名义上是服务中国侨胞，但实际上它是监视中国海外侨民，甚至从事一些执法的任务。美国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指出，在2014至2021年发生的735宗跨境镇压事件当中，超过三成出自中国之手，是从事是跨境镇压最多的国家。报告说，中国的威权政权正是进行最复杂、最全面和全球性的跨国的镇压行动。分析人士说，中国一方面用法律创造了一个依法行政的环境，但同时亦都用法律正当化是遂行有关的通缉、秘密拘捕、骚扰、威吓，甚至长臂管辖的负面行为。这个是大棒和胡萝卜同步进行的过程。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说保护和镇压都是一体两面，他可以有实力来到保护你，就等于有实力来到镇压你。桑普表示，很多国家都会立法保护自己的海外公民，原本是没什么不对的，但是中国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其他国家是站在保护公民的立场而立法，而中国的本质是为了国家安全，这一点是很不一样，这个可以从法令开头的内容就可以看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第二条指出，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统筹协调，提高领事保护与协助能力。桑普说，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条例涉及到的不是保护，而是从头到尾都在贯彻中国国家总体安全观，是将国外的领事保护相关立法拿来当作门面，包装成为讲好中国故事，是假保护之名，是行执法之实，而且执行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命令。这种表面一套实际又是另外一套的做法，向来就是中共的看家本领。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的领事保护新规赋予地方政府更大功能，规定地方当局必须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财力来到动态是监控管辖区内的境外人员和机构，并且要制定应急的预案，共同应对涉及中国公民和境外组织的突发事件。桑普说，自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所谓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之后，中国的地方政府就布建起很多国安和外交方面的任务。这次领事保护新规的第19条和20条提到地方政府有预警、宣传和教育培训的责任，看来似是比较边缘的工作，但是等于地方政府也肩负起监控海外人士一举一动的作用和收集有关的情报，因为要有情报才能够做好安全预警与教育培训的工作。桑普说，如此一来是无疑是中共的监控系统又多了一个套路，不只是中国共产党的国安、公安、社会工作部在这监控人民，现在又加上地方政府的势力以及海外的中国领事馆和驻外机构、海外警桥服务站等地上地下组织来到做多线路的监控，它们全部都是中共党国体制下的一员，每一条不同线路之间可以互相监督，只要有其中一条线路能够达成党的目的就已经成功。所以这个在表面上是强化地方政府的功能，事实上是垂直整合外事加上安全等单位，建立一个更加严密的监控网，以对各地的出访、出游甚至移民的中国公民进行更加严密的掌控。桑普说，如果是要这样来处理的话，等于说要几个套路一起去监控中国公民，等于一切就不能够逃出中共的五指山全面的监控。他还说，如果地方政府藉由骚扰在中国的家人来到向海外意见人士施加压力，将可以使到中国的海外的威吓是达成中共专政的目的，影响所及是不能够轻视的。 根據保護衛士的調查，中國跨境鎮壓通常是運用一些非法或者合法的手段，比如引渡或者透過國際刑警組織發布紅色通緝令，然後一些與中國比較友好的國家就會在不考慮人權、受到是侵害的情況下逮捕被中國鎖定的對象。这个时候中国政府会依法派员去监狱探访被捕人士，但不是去提供相关的领事协助，而是强迫威胁被捕者是乖乖地是回到中国投案，也就是所谓的劝返。保护卫士发布的海外110报告，110是中国的报警专线，里面所提到的西班牙和塞尔维亚的案例，就是由中国福州公安局和浙江青田县警方通过与当地和统战有关的同乡会合作，建立海外警桥服务站，再通过桥团、海外的志愿者联络员等，积极展开长臂执法行动。而这些联络员可能是海外警桥服务站的主任、副主任或者里面的工作人员。保护卫士倡议与研究专员陈正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在2007年成立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比较重要的是习近平在上任之后，在2014年开始在世界各国成立华人辅助或者华人协助中心，简称华助中心。华助中心虽然一开始是由政府设立，但后来2018年中共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之后，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聘入中共中央统战部，对外挂侨办的牌，但履行的是海外统战工作与侨务管理的工作等。所以中国所谓的领事保护法规政策与实际作为，比较似是中国共产党对海外侨民的一个巨大掌控。陈正哲个人认为，过去无论是海外警桥服务站或者是联络人员的机制，都比较是地方政府直接和与该地方是有历史渊源的海外侨团直接联系。现在新规睇来，希望就能够做到一个统整，让中央和地方的所有资讯都能够互通，以助于侨团的管理。
但是必须要知道的是，虽然这个领事保护条例是由外交部所主导，但是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对海外公民的控制上面，还是以党中央的统战部来去作为第一线的管理统筹还有资讯收集的一个工作。
陈正哲说，但必须要知道的是，虽然这个领事保护条例是由外交部所主导，但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对海外公民的控制上面，还是以党中央的统战部来到去作为第一线的管理统筹还有资讯收集的工作。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国警警察学系助理教授王志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领事保护条例都是一样，北京试图将过去是宽阔的战狼外交内敛成为法律来到行使，而这次依托的对象是海外华人。他说透过这种的方式，表面上美其名是要保护海外公民的权益，但实际上就是中国国力向外延伸与扩张的展现。其中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他用法律的方式去呈现，这个会令到其他国家在面对华人保护争议的时候，中国可以用有领事条例为由强力介入。
这种法律战的形式会让其他国家比过去的这种战狼外交的口水战更难以招架。
王志胜说，这种法律战的形式会令其他国家比过去的战狼外交的口水战更加难以招架，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北京确实是试图用法律的方式去建构自己在国际社会上新一轮的话语权。陈正哲和桑普亦都提到，根据中国大陆的法律的定义，中国公民亦都包含台湾民众，所以中国领事保护条例亦都是一种宣传手法，宣传台湾公民在海外亦都能够获得中国领事保护与协助。以上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国内战过后，由安德鲁·约翰逊担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是民主党人。1865年4月林肯总统遇刺时，约翰逊是副总统。约翰逊上台之后冇几耐，就同国会产生了巨大的矛盾。1868年，共和党激进派试图弹劾约翰逊，由参议院投票仲裁，但是因为缺少有力证据，最后以一票之差失败。弹劾案结束的时候，约翰逊只是剩低不够一年的任期，他卸任后返回田纳西老家。 在这届总统大选中，共和党一致推举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格兰特是南北战争最后阶段的北方军总指挥，领导北方军取得最终的胜利，亦因此成为美国举国上下最受爱戴的人。格兰特无论去到哪里，都有以前的部下希望能够同这位率领他们打赢南方军的将领握一下手。而同时，民主党人在推举1868年总统候选人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民主党争夺总统提名的一共有47人。民主党代表大会经过好几轮投票，都没有任何一位参选人脱颖而出，最后民主党领袖只好选择一位折冲的候选人，纽约州前州长西摩。西摩在第22轮投票中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西摩最初不愿意接受这个殊荣，不想做总统，但是在民主党领袖的劝说之下，最后还是同意同格兰特竞争。这次总统大选很奇怪，格兰特同西摩两位候选人都没有特别卖力的四处竞选。格兰特对助手说自己不会去参加任何竞选活动，而西摩就将竞选期间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自己的农场里面。真正的竞选活动由两党活动分子操办，共和党敦促北方人好像开枪一样投票，意思是好像当年在战场上听从格兰特指挥一样，将票投给格兰特这位南北战争的大英雄。他们警告说西摩和民主党人骨干里面依旧是联邦的分裂者。西摩的支持者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抵挡共和党的攻击上，他们反过来指责格兰特是骗子，说他完全处于极端分子的控制之下，如果进入了白宫就会成为一个独裁者。民主党人的攻击失败，格兰特最终赢得了大选，选民和选举人的票数都超过了西摩。这次选举是军事领袖格兰特的一次伟大胜利，亦是一个将会遭遇重重问题的新政府的开端。历史证明，格兰特的战争指挥能力远远超过他的政治才华。安德鲁·约翰逊即将卸任，他在任期内有得有失。没错，在争夺重建南方战败州的政治斗争中，他确实打了败仗，但是就赢得另一场同样重要的较量，保住总统独立于国会的地位。约翰逊在外交领域亦取得了一些成功，在他的任期内，拿破仑三世下令法国部队从墨西哥撤军，他还为美国赢得更多的领土。1867年春天，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意外地提出说俄罗斯愿意将北美洲的部分领土卖给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西沃德立即议定协议收购领土。俄罗斯要价$10,000，西沃德说美国最多只是出$700,000。俄罗斯同意接受并且签署协议，美国由此得到了今日的阿拉斯加。当时很多美国人反对收购阿拉斯加，上街抗议示威，他们觉得花$700,000去买一块一钱不值的冻土简直就是赔本买卖，并且将它戏称为西沃德的蠢事。当然，最后证明这些批判是错误的。 阿拉斯加有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木林、鱼类和动物资源，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收购阿拉斯加都是历史上最划算的一笔土地交易。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共和党人尤利塞斯·格兰特当选美国第十八任总统。1869年3月4日，格兰特启程前往华盛顿宣誓就职，即将离任的安德鲁·约翰逊拒绝参加就职典礼，提前离开白宫。临行前对朋友说，我觉得自己已经能够闻到田纳西老家山里面的新鲜空气。美国人对新总统格兰特寄予厚望，在他们看来，格兰特是一个意志坚定、沉默寡言的战士，一个带领美国打赢一场冗长艰苦的战争的伟大领袖。但是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格兰特性格的另一面。在内战期间，格兰特将军是一个伟大英雄，但是内战前的很多年，他一直都没什么建树。格兰特年轻时就读西点军校，成绩麻麻地，而且缺乏责任心，但是最后还是成功完成课程，做了军官，参加美墨战争。美墨战争结束之后，格兰特因为经常饮到酩酊大醉，被军方勒令退役。跟着下来的八年里面，他尝试过做很多的工作，但是都做得不好。最后格兰特没办法，只好在他爸爸的铺头里面做个低薪水的伙计，一直到南方战争打响，格兰特才得以重返军旅，有了成功的机会。多年的贫穷和失败对格兰特的性格产生了极大影响，他拒绝征求专家意见，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会显得自己缺乏智慧。他主要依靠朋友出谋策划，这些人都是他南北战争期间的战友。格兰特自己没有赚钱的本事，所以对会赚钱的人格外尊重，结识了很多有钱人，并接受他们的礼物。格兰特在金钱和权力方面的弱点体现在他的内阁人选上，他提名一个有钱的商人出任财政部长，被国会参议院驳回。格兰特提名另外一个有钱的商人出任海军部长，得到了批准，虽然这个人连船都没坐过。格兰特还提名另外一些有钱人和老战友进入内阁，其中很多人根本没有从政经验，这些提名引起了不少批评。有人说，从来没有任何一届政府受到民众如此厚望，结果如此无能。格兰特提名的内阁大员之中，最得力的是战争部长约翰·罗林斯。罗林斯看人很有眼光，比格兰特的其他朋友都精明强干。在格兰特的身边，他是唯一会因为意见分歧而同格兰特争论的人。但是罗林斯体弱多病，1869年夏天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初秋就去世了。罗林斯的死对格兰特是个沉重打击，但是总统身边缺少了诚恳的忠谷，为整个国家带来了更大的伤害。 好啦，呢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收到他妈妈从中国大陆寄来的包裹，咁迫不及待将里面嘅嘢拎晒俾 Larry 睇。佢哋今日会用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tacky 以及 swallow one's pride。
Larry， 你睇下，呢个系我妈妈送俾你嘅礼物啊。
Interesting， is that a rug？
乜话？呢件系冷衫嚟噶，你睇下几靓。
That's a sweater？ Oh my！
你看，我妈妈还有张纸条啊，上面说是她亲手织给你的。诶，我妈妈真是叻啦，是不是 Larry？
Oh my！
乜话？你唔中意？
Look， 丽华， don't get me wrong， it's great， but it's just a little tacky for what I normally wear。
Tacky？ 咁是咩意思啊？
Well， basically not fashionable。
唔流行，好俗气。你说这件冷衫好俗？
Well, look at this design. There are pine trees and little people knit into it.
咁即系点啊？有松树，有公仔，就系俗噶啦。
Well, a little bit, no. And look at these colors. Bright green and red on black. It's so tacky, it almost hurts my eyes. And plus, look at the...
你仲嫌颜色太过鲜，俗到你唔顺眼？系啦系啦， I don't think they're tacky at all. 我觉得一啲都唔俗。我妈妈亲手织噶，睇下你敢唔敢唔着。
Listen, I know you like tacky clothing, and that's fine, but I'm not wearing it.
乜话？你话我中意埋啲俗气嘅衫，我边度有啊
？Okay, for example, your pink Hello Kitty tennis shoes are quite tacky.
粉红色嘅 Hello Kitty 网球鞋唔系 tacky， 系好可爱啊。
They would be cute on an 8-year-old girl, not a college-aged woman. And how about that jacket you have with all the extra zippers all over it？
哼，我哋两个的眼光都不同的，我不同你争了。哼，我妈妈这件爱心冷衫啊，你一定要着啊。
丽华，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 There is no way I'm going out in public with that thing on.
你不着我就嬲咯。
Forget about it. 丽华， come on, don't be angry. 丽华，
唔好理我啊，我嬲紧啊。
Okay, fine.I guess I'll have to swallow my pride and wear the sweater.
Swallow your pride? 你讲乜嘢啊?
To swallow your pride means to begrudgingly do something that you are embarrassed to do.
Swallow one's pride 就是忍气吞声，勉强去做不愿意做的事。咁讲，你即系肯着呢件冷衫?
Yes, if it will make you happy, I will swallow my pride and wear your mother's tacky sweater.
Oh yeah, Larry, 你真系好啦。
Well, it's only because I know you have to swallow your pride and do many things on my behalf as well.
Oh, 我都有为你忍气吞声过。
Well, remember when my boss accidentally called you his Japanese friend? You just smiled and nodded, but I'm sure you wanted to correct him.
Oh, 我想起来了。那次你的老板的确将我当做日本人。不过不要紧，美国人将中国、韩国、日本人搞错，时时都有的，我不介意。我哋中国人都时时觉得，只要系金头发、蓝眼嘅，都系美国人。
Well, do you remember when you swallowed your pride last Halloween? I made you wear that tacky French maid costume to my friend's party.
系啊，嗰次万圣节，你一定要我着嗰件好难睇嘅法国女仆装。
Right,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swallowing your pride and wearing that tacky costume.
诶，等阵，你即系话呢件爱心冷衫同嗰件女仆装一样咁俗气、咁难睇？
Why not? I think the sweater is tacky, just like you thought the costume was tacky.
但是我穿那件女仆装好暴露啊，几尴尬啊。
Oh, come on. Wearing a sexy costume is normal on Halloween.
我真的不喜欢穿这些衣服啊。穿女仆装在你一大堆朋友面前行来行去。I really had to swallow my pride. 我牺牲了几多自尊啊。
Gee, I didn't realize it was so embarrassing for you. You win. Okay.I'll wear the tacky sweater, but that's all I can do.
你咁谂就啱啦。你睇呢度仲有一对 Hello Kitty 手套，都系我妈妈织俾你噶，戴住啦。
Oh, good grief! How does your mother know how to make all of this stuff?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acky， 表示俗气难睇，而另一个就是 swallow one's pride， 意思就是指忍气吞声。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